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壬子年到己未年，共八年。隋高祖文皇帝开皇十二年，壬子，公元592年。春季，二月己巳日，任命蜀王杨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。国子博士何妥与尚书右仆射披公苏威争论政事，积怨已久。苏威的儿子苏奎担任太子通事舍人，从小聪明善辩，享有盛名，士大夫大多依附他。等到讨论乐律时，苏奎与何妥各持己见。皇帝下诏让百官署名支持各自观点，百官因为苏威的缘故，十有八九支持苏奎。何妥愤怒地说，我在讲席上执教四十多年，反而被这个黄口小儿压制了吗？于是上奏说，苏威与礼部尚书卢凯、吏部侍郎薛道衡、尚书右丞王弘、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结为朋党。尚书省中称王弘为世子，称李同和为叔父，意思是这两人如同苏威的子弟。又举报苏威以不正当手段任用他的堂弟苏彻、苏素冒充官职等几件事。皇帝命令蜀王杨秀、上柱国于庆泽等人共同调查事情，大体属实。皇帝大怒。秋季七月乙巳日，苏威获罪，被免去官爵，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回家。卢凯被除名，知名之士因苏威牵连获罪的一百多人。当初北周以来，选拔官员不分清浊，等到卢凯代理吏部，与薛道衡等人甄别世人流品，因此招致朋党的诽谤，以至于获罪。不久皇帝说，苏威是有德性的人，只是被人误导罢了，下令恢复他的官籍。苏威喜欢制定规章，每年要求民间举报品行不端者，有人回答说，管辖境内没有无品不逊的人家，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大多如此。他又制定余粮部，想使富户与平民互相周济。明部侍郎郎茂认为繁琐迂腐不切实际，上奏全部取消。郎茂是郎基的儿子，曾担任魏国县令。有百姓张元玉兄弟不和，县城县尉请求施加严刑。郎茂说，张元玉兄弟本来相互憎恨，如果因此获罪，更加深他们的仇恨，这不是教化百姓的本意。于是慢慢用道义开导他们。张元玉等各自感动悔悟，叩头请罪，于是兄弟和睦，被称为有替。几四日，皇帝在太庙举行祭祀。壬申日月末出现日食，皇帝因为天下执法者多有错乱，罪行相同而判罚不同，八月甲戌日下诏，各州死刑案件不得擅自判决，全部移交大理寺复核，事情处理完毕后再上报尚书省裁决。冬季十月壬午日，皇帝在太庙举行祭祀。十一月辛亥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。即位日，新义公韩擒虎去世。十二月已有日，任命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，与高炯共同掌管朝政。杨素性情粗疏善变，心中自有高下，在朝臣中颇为推重高炯，敬重牛弘，后代薛道衡，亲视苏威，其余朝中权贵大多被他凌辱。他的才艺风度优于高炯，至于推诚为国，处事公平，有宰相的气势度量，则远不如高炯。右领军大将军贺若弼自认为功名在朝臣之上，常常以宰相自居。不久杨素担任仆射，贺若弼仍然担任将军，心中很不平，言语表情都表现出来，因此获罪被免官，怨恨更加深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皇帝将贺若弼下狱，对他说，我任命高炯、杨素为宰相，你总是公开说这两人只配吃饭罢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贺若弼说，高炯是我的故交，杨素是我表兄弟之子，我都知道他们的为人，确实说过这话。公卿上奏说，贺若弼心怀怨恨，罪当处死。皇帝说，臣下执法不肯变通，你可以自己寻求活命的理由。贺若弼说，我凭借陛下至尊的威灵，率领八千兵渡江，活捉陈叔宝，希望因此活命。皇帝说，这已经给予格外重赏，何必再提。贺若弼说，我蒙受格外重赏，现在还享受到格外宽恕活命。皇帝犹豫了几天，爱惜他的功劳，特地命令除名。一年后恢复他的爵位，但皇帝也猜忌他，不再任用，不过每次宴请赏赐对他仍很优厚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府库都装满了， 没有地方存放，物资堆积在廊庑下。皇帝说，我已经减轻百姓赋税，又大量赏赐用度，怎么会这样？回答说，收入常常多于支出，粗略计算每年赏赐用度多达数百万段，仓库却没有减少。于是另外开辟左藏院来收纳财物。下诏说，宁可积蓄在民间，不要贮藏于府库。河北、河东今年田租减免三分之一，兵役减半，调全部免除。当时天下户口逐年增加，京畿及三河地区地少人多，衣食不足。皇帝于是派使者到各地，平均分配天下田地，辖乡每个成年男子才分到20亩，老人小孩更少。隋高祖文皇帝开皇13年，癸丑，公元593年。春季正月壬子日，皇帝祭祀感生地。壬戌日，皇帝巡幸齐州。二月丙午日，下诏在齐州北面营建仁寿宫，派杨素监督。杨素奏请任命前莱州刺史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将，即是封得一为土木监。于是削平山岭，填平山谷，来建造宫殿，高台垒榭，曲折相连。役使严厉急迫，丁夫大多累死，疲病倒闭的被推填进坑坎，盖上土石，因而筑成平地，死者数以万计。丁亥日，皇帝从齐州回到京城。己卯日，立皇孙杨戬为豫章王。杨戬是杨广的儿子。丁酉日，下诏私家不得收藏韦后、涂谶。秋季七月戊辰日，月末出现日食。这一年，皇帝命令礼部尚书牛弘等人讨论明堂制度。宇文恺进献明堂墓志模型，皇帝命令有关部门规划安邺里的土地，准备建造。但儒生们意见不一，争论很久不能决定，于是作罢。皇帝灭陈时，将陈叔宝的屏风赐给突厥大邑公主。公主因自己的宗国灭亡，心中常常不平，在屏风上题诗，叙述陈朝灭亡来寄托感慨。皇帝听说后厌恶他，礼遇和赏赐逐渐减少。彭公刘昶先前娶了北周公主，流亡之人杨清逃入突厥，谎称刘昶想与妻子作乱攻打隋朝，派杨清来秘密告诉大邑公主，发兵扰乱边境。都兰可汗相信了，于是不再进贡，成为边境祸患。皇帝派车骑将军长孙晟出使突厥，暗中观察情况。公主见到长孙晟，言辞不逊，又派他私通的胡人安遂嘉与杨清密谋，煽惑都兰可汗。长孙晟回到京城，将情况全部上奏。皇帝派长孙晟前去索要杨清，都兰可汗不给，说检查客人中没有这种人。长孙晟于是贿赂突厥显贵，得知杨清所在，夜间突然抓获杨清，带给都兰可汗看，并揭发公主的私事，突厥人认为很耻辱。都兰可汗抓住安遂嘉等人，一起交给长孙晟。皇帝大喜，加授长孙晟开府仪同三司，并派他再次进入突厥废除公主。内史侍郎裴矩请求劝说都兰可汗杀死公主。当时处罗侯的儿子冉干号称突利可汗，居住在北方，派使者来求婚。皇帝派裴矩对他说，应当杀掉大邑公主才许婚。突利可汗又向都兰可汗进谗言，都兰可汗于是发怒，杀死公主，重新上表请求通婚，朝廷议论准备同意。长孙晟说，我看庸于驴都兰可汗反复无常，不讲信用，只是因为与殿爵达头可汗有矛盾，所以想依靠我国，虽然与他通婚，最终还是会叛离。现在如果让他娶公主，凭借我国的威灵，殿爵冉干必定受他征调控制，他势力强大后再反叛，以后恐怕难以对付。况且冉干是楚罗侯的儿子，一向诚心归附，至今已两代，之前请求通婚，不如答应他，招他南迁，他兵少力弱，容易驯服，让他牵制庸于驴作为边防屏障。皇帝说好，又派长孙晟抚慰小玉冉干，答应许配公主。牛弘派协律郎范阳人祖孝孙等人参与制定雅乐，向陈朝阳山太守毛爽学习京房律法，布置管律飞灰实验，顺乐都灵验。又每律产生五音，十二律共60音，再乘六成为360音，分别对应一年的天数来配合七音，而玄象围攻的方法由此著名。 牛弘等人于是上奏请求重新使用玄功法。皇帝还记得河妥的话，在牛弘的奏章上批示不同意用玄功，只用黄忠义功。于是牛弘等人再次上奏，顺从皇帝的意思，将前代金石乐器全部销毁，以平息异议。牛弘等人又制作五五，象征隋朝的功德。郊庙祭祀用一条，银器用五吊。就乐工逐渐死亡，其余声律都不再通晓。隋高祖文皇帝开皇十四年，甲寅，公元594年。春季三月，新乐制成。夏季四月乙丑日，下诏推行新乐，并且说民间音乐流连偏斜已久，抛弃就有体制，竞相制作繁杂声调，应当加以禁止约束，务必保存其根本。万宝常听到太常寺演奏的新乐，流泪哭泣说，乐声盈利而悲哀，天下不久就要灭亡。当时四海全盛，听到的人都不以为然。到大业末年，他的话果然应验。万宝常贫穷没有儿子，过了很久竟饿死了。临死时，他把自己的书全部烧掉，说用这些做什么。此前台省府四级各州都设置公廨钱，收取利息以供开支。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，官府出借款项经商生利，烦扰百姓，败坏风俗，请求全部禁止，拨给公田让他们经营农业。皇帝听从了他。六月丁卯日，才下诏公卿以下都给予植田，不得经营产业，与百姓争利。秋季七月乙未日，任命批公苏威为纳言。当初张宾的立法推行后，广平人刘孝孙和冀州秀才刘超都指出他的错误。张宾正受皇帝宠幸，刘辉附和他，共同诋毁刘孝孙等人，将他们斥退罢免。后来张宾去世，刘孝孙担任叶县县丞，弃官入京，上奏此事，皇帝下诏留他在太史局任职，多年没有升迁。于是他抱着自己的著作，让弟子抬着棺材来到宫阙前伏地痛哭。执法官吏拘捕他上奏，皇帝感到惊异，询问国子祭酒河妥，河妥说他的著作很好，于是派人与张宾的历法比较优劣。执太史渤海人张昼玄与刘孝孙共同指责张宾历法的错误，争论风起，很久不能决定。皇帝派人深验日食情况，杨素等人上奏，太史局共奏报日食25次，大多没有应验。张昼玄推算的时刻前后都准确，刘孝孙推算的也应验过半。于是皇帝召见刘孝孙、张昼玄等人，亲自慰劳。刘孝孙请求先斩刘辉，然后才能确定立法。皇帝不高兴，又停止了。刘孝孙不久去世。关中大旱，百姓饥荒，皇帝派身边人查看百姓的食物，得到豆蟹和米糠进献。皇帝流泪给群臣看，深深自责，为此将近一年不饮酒吃肉。八月辛未日，皇帝率领百姓到洛阳就食，命令斥候不得随意驱赶。百姓混杂在仪仗侍卫之间，遇到扶老携幼的人就牵马避开，慰问勉励，然后离去。到了艰险的地方，看到挑担的人，命令左右扶持帮助。冬季闰十月甲寅日，下诏说齐梁陈的宗庙祭祀已经断绝，命令高仁英、萧从、陈叔宝按时举行祭祀，所需器物由有关部门供给。陈叔宝跟随皇帝登芒山陪侍饮酒，赋诗说，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地居，太平无以报，愿上东风书，并上表请求封禅。皇帝用褒美的诏书答复他。另一天，陈叔宝又陪侍宴会，出来后皇帝目送他说，他的败亡难道不是因为饮酒？如果把作诗的功夫用来考虑安定时事的大事，会怎样呢？当贺若弼渡江攻京口时，陈叔宝的部下秘密告急，他因为饮酒竟然没有醒悟。高炯到了那天，还看见告急文书放在床下没有开封，这实在可笑，大概是天要灭亡他。从前苻坚征伐所得国家的君主，都让他们荣华富贵，这是想求得虚名，却不知违背天命，给他们官职就是违背天意了。齐州刺史卢奔因百姓饥荒时禁止百姓买粮而获罪，被除名。皇帝后来想再任命他为益州长官，卢奔答诏不合圣意，又有怨言，皇帝大怒，于是不再任用。皇太子为他说话， 这些人都有辅佐创业的功劳，虽然性情轻浮险恶，实在不可抛弃。皇帝说，我压制他们是保全他们的性命。没有刘访、郑义、如奔、柳球、黄甫济等人，我不会有今天。但这些都是反复无常的小人，当周宣帝时，他们已无赖行径得宠。等到宣帝病重，颜之仪等人请求让赵王辅政，这些人行骗，将顾命托付给我，我将要执政，他们又想作乱，所以刘访谋反，正义行巫蛊之术。像卢奔这类人都不满意，任用他们则他们不逊，不用则他们怨恨，是他们自己难以信任，不是我抛弃他们。众人看到这些，认为我薄待功臣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卢奔于是被废黜，最终死在家中。晋王杨广率领百官上表，坚决请求封禅。皇帝命令牛弘等人创制礼仪制度，完成后，皇帝看了说，这件事体大，我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，只是应当东巡到泰山致祭罢了。12月乙未日，皇帝车驾东巡，皇上喜好吉祥的征兆和小法术。上仪同三司萧吉上书说，甲寅乙卯是天地相合的日子，今年是甲寅年，辛酉日冬至，明年是乙卯年，甲子日夏至，冬至阳气开始生发，祭天的日子正好是皇上的本命，夏至阴气开始萌动，祭地的日子正好是皇后的本命。皇上的德性如同苍天覆盖养育万物，皇后的仁德如同大地承载滋养众生，所以天地二气在此时相会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赏赐萧吉500段丝绸。萧吉是萧绎的孙子。员外散骑侍郎王绍说，皇上额头有龙颜，头顶如同车载，指着给群臣看。皇上很高兴，任命他为著作郎。王绍前后多次上表说，皇上承受天命的祥瑞征兆非常多，又搜集民间歌谣，引用图书谶纬，摘取佛经，改换文字，曲意附会修饰，撰写了《皇隋灵感志》30卷呈上。皇上命令向天下公布。王绍召集各州前来朝集的人，让他们洗手烧香，然后朗读，声音曲折，如同唱歌吟咏。经过十天一月，各处都读完后才停止。皇上更加喜欢，前后赏赐非常丰厚。高祖文皇帝开皇15年乙卯，公元595年春季正月壬戌日，皇帝车驾停住在齐州，庚午日在泰山筑坛，焚烧柴火祭祀上天，因为当年干旱而告罪悔过，礼仪如同南郊祭祀，又亲自祭祀青帝坛，大赦天下。二月丙辰日，没收天下兵器，敢私自铸造的治罪，关中边境地区不在这个范围内。三月己未日，皇帝从东巡返回，仁寿宫建成。丁亥日，皇上驾临仁寿宫，当时天气炎热，服役的民工死在路上接连不断，杨素全部焚烧清除。皇上听说后很不高兴，等到了仁寿宫，看到规模制度壮丽，大怒说，杨素耗尽民力建造离宫，这是给我结怨于天下。杨素听说后很害怕，担心受到谴责，把这事告诉了封德仪。封德仪说，您不用担心，等皇后到了一定会有恩诏。第二天，皇上果然召杨素入宫应对，独孤后慰劳他说，你知道我们夫妇年老，没有娱乐的地方，大力装饰这个宫殿，这难道不是忠孝吗？赏赐他钱100万，锦绢3000段。杨素依仗富贵和才能，多有凌辱他人，只器重封德仪，常常引荐他谈论宰相的职务，整天不知疲倦，于是拍着他的床说，封狼一定会占据我这个位置。多次向皇帝推荐，皇帝提拔他为内史舍人。夏季四月己丑朔日，大赦天下。六月戊子日，下诏开凿砥柱山。庚寅日，相州刺史窦卢通进贡灵文部，皇上下令在朝堂上烧掉。秋季七月，纳言苏威因跟随祭祀泰山不敬而获罪，被免官，不久又恢复职位。皇上对群臣说，世人说苏威假装清廉，家里堆满金玉，这是胡说，但他性情狠戾，不切合实务，追求名声太过分，顺从自己就高兴，违背自己就一定发怒，这是他大的缺点。戊寅日，皇上从仁寿宫返回。冬季十月戊子日， 任命吏部尚书韦世康为荆州总管。韦世康是韦光的弟弟，和顺沉静，谦逊宽恕，在吏部十多年，当时被称为廉洁公平。他常有知足退让的志向，对子弟说，俸禄难道需要很多，防止满盈就要退出，年纪不必等到暮年，有病就辞职，于是恳求退休。皇帝不同意，派他去镇守荆州。当时天下只有四个总管，滨州、扬州、益州、荆州，由晋王、秦王、蜀王和韦世康担任，当时人认为是荣耀。11月辛酉日，皇上驾临温泉。12月戊子日，下令偷盗边境粮食一升以上的都斩首，并没收其家产。己丑日，下诏文武官员经过四次考核后离任交接。汴州刺史林湖西来朝见，考绩是天下最好的，赏赐帛300匹，并向天下公布。林湖西是林湖整的儿子。高祖文皇帝开皇16年，丙辰，公元596年春季正月丁亥日，封皇孙杨玉为平原王，杨云为安城王，杨一为安平王，杨克为襄城王，杨该为高阳王，杨韶为建安王，杨炯为颍川王，他们都是杨勇的儿子。夏季六月甲午日，开始规定工商业者不得做官。秋季八月丙戌日，下诏判决死罪的三次上奏，然后执行刑罚。冬季十月己丑日，皇上驾临长春宫。11月壬子日，返回长安。党项族侵犯惠州，下诏征发陇西军队讨伐，并降服了他们。皇帝将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世福，世福上表请求称公主为天后，皇帝不同意。高祖文皇帝开皇17年丁巳，公元597年春季二月癸未日，太平公史万岁攻打南宁羌，平定了他们。起初梁瑞战胜王谦时，西南夷辽没有不归附的，只有南宁州酋长篡镇依仗路途遥远不服从。梁瑞上书认为，南宁州是汉代臧科郡的地方，户口众多，金宝富饶。梁朝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王征召到荆州，当时东方还阻隔，顾不上经营远方，当地百姓篡赞就窃据一方，国家遥受刺史，他的儿子篡镇继承到现在。而篡镇对朝廷的臣子礼节多有缺失，不交贡赋，请求趁着平定蜀地的兵力略定南宁。后来南宁一篡完来投降，被任命为昆州刺史，不久又叛乱，于是任命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，率军攻打，从青陵川进入，到达南中。夷人前后占据要害之地，史万岁都击败了他们。经过诸葛亮济公碑，渡过西尔河，进入渠烂川，行军1000多里，攻破30多个部落，俘虏男女20000多人。各夷人部落非常害怕，派遣使者请求投降，进献直径一寸的明珠，于是刻石颂扬隋朝的美德。史万岁请求待篡完入朝，下诏准许。篡完暗中怀有二心，不想去京城，用金宝贿赂史万岁。史万岁于是放掉篡完而返回。庚寅日，皇上驾临仁寿宫。贵州李族首领李光世作乱，皇帝派遣上柱国王世基和原贵州总管周法上讨伐他。周法上征发岭南军队，王世基征发岭北军队，在颍州会合。王世基的部众遇到瘴气，不能前进，停驻在衡州，周法上独自讨伐。李光世战败，率领精兵逃跑，守卫白石洞。周法上俘获了很多家属，有来投降的就把妻子儿女还给他们。过了十天，投降的有几千人。李光世的部众溃散逃跑，周法上追击斩杀了他。皇帝又派遣员外散骑侍郎何愁招募士兵讨伐李光世，何愁招降了李光世的党羽莫崇等人，秉承皇帝旨意任命首领为州县官。何愁是何妥哥哥的儿子。皇上因为岭南夷越多次反叛，任命汴州刺史林湖西为贵州总管17州诸军事，允许他见机行事，刺史以下的官可以秉承旨意补任受职。林湖西到任后大力推行恩信，那些西洞的酋长相互说，以前的总管都用兵威相胁迫，现在却用亲笔信来告诫，我们怎么能违抗呢？于是相继归附。在此之前，州县情况生硬，掌吏大多不能到任， 在总管府寄居理政。林湖西全部派遣他们到任，为他们修建城邑，开设学校，汉族和彝族都被感化。李族首领宁猛力在陈朝时就已经占据南海，隋朝顺势安抚他，任命为安州刺史。宁猛力依仗贤祖骄横傲慢，从未来参见。林湖西用恩信小谕他，宁猛力被感动，到州府请求拜见，不敢再做坏事。林湖西上奏将安州改为青州。皇帝因为各地属官不敬畏上级，事情难以办好。三月丙辰日，下诏各部门审理属官罪行，如果有律条轻而情节重的，允许在律条之外酌情处以杖刑。于是上下互相驱使，交替施行拷打，把残暴当作有才能，把守法当作懦弱。皇帝因为盗贼很多，命令偷到一个钱以上的都要处死示众，有人三人共偷一个瓜，事情暴露就被处死。于是行路的人都晚睡早起，天下人人恐惧。有几个人劫持执事官员说，我们难道是求财的吗？只是为冤枉的人而已。你为我们上奏皇上，自古以来体恤国家立法，没有偷到一个钱就处死的。你如果不为我们报告，我们再来，你们这些人就活不成了。皇帝听说后，为此停止了这项法令。皇帝曾经乘着怒气，想在六月帐杀人，大理少卿河东人赵绰坚持争辩说，剩下的六月是天地生长万物的时候，不可以在此时诛杀。皇帝回答说，六月虽然说生长，但此时一定有雷霆，我效法上天行事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于是杀了他。大理长顾来矿上奏说，大理寺官员执法太宽，皇帝认为来矿忠诚正直，让他每天早晨在五品官行列中参见。来矿又控告少卿赵绰胡乱免除囚徒的刑罚，皇帝派亲信查验，发现赵绰没有偏私，皇帝发怒，命令将来矿斩首。赵绰坚持争辩，认为来矿不该死，皇帝拂袖进入内阁。赵绰假称，我不再提来矿的事，另有其他事情，没来得及上奏。皇帝命人带他进内阁，赵绰两次跪拜请求说，我有三条死罪，我身为大理少卿，不能制服掌故，使来矿触犯天刑，这是第一条。囚犯不该死，而我不能以死力争，这是第二条。我本来没有其他事情，而假话请求入内，这是第三条。皇帝脸色缓和，恰逢独孤后在座，下令赏赐赵绰两斤杯酒，连杯子一起赐给他。来矿因此免死，流放广州。萧摩诃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作乱，萧摩诃应当连坐。皇上说，萧世略年纪不到二十，又能做什么？因为他是名将的儿子，被人逼迫而已。于是赦免萧摩诃。赵绰坚持劝谏不可以，皇上不能改变，想等赵绰离开后赦免他，于是命令赵绰退下吃饭。赵绰说，我上奏的案件没有判决，不敢退下。皇上说，大理寺就为朕特意释放萧摩诃吧。于是命令身边的人释放了他。刑部侍郎辛旦曾经穿红色的裤子，民间认为有利于做官，皇上认为是巫术诅咒，将要杀他。赵绰说，依法不应当处死，我不敢接受命令。皇上非常愤怒，说，你爱惜辛旦却不爱惜自己，命令拉出赵绰砍头。赵绰说，陛下宁可杀了我，也不能杀辛旦。到了朝堂，解开衣服准备行刑，皇上派人问赵绰说，究竟怎么样？回答说，一心执法，不敢因爱惜生命而怕死。皇上拂袖入内，过了很久才释放了他。第二天向赵绰道歉，慰劳勉励他，赏赐他物品300段。当时皇上禁止使用质量低劣的钱，有两个人曾在市场上用劣钱换好钱，午后抓住上报，皇上下令全部斩首。赵绰进谏说，这些人所犯的罪应当处以杖刑，杀死他们是违法的。皇上说，不关你的事。赵绰说，陛下不认为我愚昧昏暗，把我放在司法部门，想要胡乱杀人，怎么能不关我的事？皇上说，摇动大木，摇不动的就应当退下。回答说，我希望感动天心，何止是摇动大木。皇上又说，喝羹汤如果太热就放下，天子的威严你想挫败吗？赵绰跪拜，但更加向前，皇上呵斥他，他不肯退下，皇上于是入内。至书侍御史柳玉又上奏恳切劝谏，皇上才停止。 皇上因为赵绰有忠诚正直之心，常常带他进内阁，有时遇上皇上和皇后同席，就叫赵绰坐下，评论得失，前后赏赐以万计。赵绰和大理卿薛胄同时都以公平宽恕著称，但薛胄根据情理判案，而赵绰严守法律，都称职。薛胄是薛端的儿子，皇帝晚年用法更加严峻，御史在元旦不弹劾武官意见不整齐的，皇帝说你是御史，放纵自由，下令杀了他。建议大夫毛思祖劝谏，又杀了他。江作四城因为考核麦田迟延，武库令因为官署庭院荒芜，左右出使有人送给木宰马鞭、鹦鹉，皇帝查知都亲自到现场斩杀。皇帝喜怒无常，不再依照法律，信任杨素，杨素又任情不公，与鸿胪少卿陈延有嫌隙，曾经经过翻客馆，庭院中有马屎，又有仆人在毡子上赌博，报告了皇帝。皇帝大怒，主客令和赌博的人都被杖杀，把陈延打得几乎死去。皇帝派遣新为大都督长安人去突通到陇西检查牧群，查出隐藏的马20000多匹。皇帝大怒，将要斩杀太仆卿慕容希达和各个监官1500人。去突通劝谏说，人命最重，陛下为什么因为续产的原因杀1000多人？我敢以死请求。皇帝瞪眼呵斥他，屈突通又叩头说，我以一条命向陛下请求救1000多人的命。皇帝感动醒悟，说朕的糊涂到了这种地步，幸亏有你的忠言啊。于是慕容希达等人都减死论罪，提拔屈突通为右武后将军。上柱国彭公刘昶与皇帝有旧交，皇帝很亲近他。他的儿子刘居士仗义行侠，不遵守法度，多次犯罪，皇上因为刘昶的缘故常常原谅他。刘居士转而更加骄纵，选取公卿子弟中强壮勇敢的就带到家里，用车轮套住他们的脖子，并用棍棒打，到快死时仍能不屈服的成为壮士，释放并和他们交往。党羽300人殴打路人，多有侵夺财物，甚至公卿非主，没有人敢和他们计较。有人告发刘居士图谋不轨，皇帝发怒杀了他，公卿子弟因刘居士牵连被除名的很多。杨素、牛弘等人又推荐张昼玄的立法。皇上让杨素与董树树的人提出61个问题，都是就立法中长期难以通晓的，让刘辉等人与张昼玄等人辨析。刘辉闭口一无所答，张昼玄答对54题。皇上于是任命张昼玄为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，赏赐丝织物1000段，让他参与制定新立法。到这时，张昼玄的立法完成。夏季4月戊寅日，下诏颁布新立法。先前制定立法的刘辉等4人都被除名。秋季7月，贵州人李世贤造反，皇上商议讨伐他。几位将领请求前往，皇上不允许。看着右武后大将军于庆则说，你位居宰相，爵位是上公，国家有贼寇，竟然没有出行之意，为什么？于庆则下拜谢罪，心中恐惧，于是任命于庆则为贵州道行军总管，讨伐平定了叛乱。秦王杨俊幼年仁厚宽恕，喜欢佛教，曾经请求做和尚，没被允许。等到担任滨州总管，逐渐喜好奢侈，违反超越制度，大肆修建宫室。杨俊好女色，他的妃子崔氏是崔洪度的妹妹，生性嫉妒，在瓜中下毒，杨俊因此得病，被召回京城。皇上认为他奢侈放纵，丁亥日免去杨俊的官职，以王爵的身份回到府地。崔妃因为毒害秦王被废除并断绝关系，赐死在家中。左武卫将军刘升劝谏说，秦王没有别的过错，只是浪费官府财物，营建官署房舍而已，我认为可以宽容。皇上说，法律不可违背。杨素劝谏说，秦王的过错不应受到这样的处罚，希望陛下详察。皇上说，我是5个儿子的父亲，不是天下百姓的父亲，如果像你的意思，为什么不为天子的儿子另外制定法律？以周公的为人，尚且诛杀管叔、蔡叔，我确实远远不及周公，怎么能损害法律呢？最终没有允许。戊戌日，突厥突利可汗前来迎娶公主，皇上让他住在太常寺，教习6里，把宗室女安逸公主嫁给他。皇上想要离间都兰可汗，所以特别优厚他的礼仪，派太常卿牛弘、 那言苏威、民部尚书胡律孝卿相继担任使者。秃利本来居住在北方，娶了公主之后，长孙晟劝说他率领部众向南迁徙，居住在杜京旧镇，赏赐十分优厚。兜兰可汗发怒说，我是大可汗，反而不如染干。于是朝贡断绝，频繁来侵扰边境。秃利侦察到动静，就派人奏报，因此边境常常事先有了防备。九月甲申日，皇上从仁寿宫回到京城。何愁从岭南回来的时候，宁猛力请求跟随何愁入朝。何愁见他病重，让他返回青州，与他约定说八九月间可以到京城相见。何愁返回后奏报情况，皇上心中不悦。冬季十月，宁猛力病逝。皇上对何愁说，你先前不把宁猛力带来，如今他竟死了。何愁说，宁猛力与我有约定，如果身死，应当派儿子入朝侍奉。越地人性情耿直，他的儿子一定会来。宁猛力临终时果然告诫他的儿子宁长真说，我与大师有约定，不可失信，你安葬我完毕后就应当上路。宁长真继承为刺史，按照父亲的话入朝。皇上非常高兴地说，何愁在蛮夷中建立信誉，竟然到了这个地步。鲁公余庆则讨伐李世贤时，任用七弟赵石柱为随府长史。赵石柱与余庆则的爱妾私通，恐怕事情败露，就扬言说余庆则不想去讨伐。皇上听说后，对余庆则的礼遇和赏赐很微薄。余庆则返回，到达潭州临桂岭，观察眺望山川形势，说这里确实险要坚固，加上充足的粮食，如果防守得人，攻打不能攻克。派赵石柱骑马及时到京城奏报事情，观察皇上脸色，赵石柱趁机告发余庆则谋反，交付有关部门查验。十二月壬子日，余庆因此被处死，任命赵石柱为柱国。高丽王高汤听说陈朝灭亡，非常恐惧，整修军队，积蓄粮食，制定据守的计策。这一年皇上赐给高汤喜书，责备他虽然称为藩属，忠诚节义未尽，并且说，你那一方虽然地狭人少，如今如果废除你，不可虚掷，终究需要另外选任官属前往那里安抚。你如果洗心革面，遵循法令，就是朕的良臣，何须另外派遣贤才？你认为辽水宽广，比长江如何？高丽的人口比陈朝多少？朕如果不包容养育，追究你以前的过失，命令一位将军，何须多费力气？恳切的小事，是允许你自新罢了。高汤得到书信，惶恐不安，准备上表陈谢。恰逢病逝，儿子高元继位，皇上派使者任命高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，继承爵位辽东宫。高元上表谢恩，趁机请求封王，皇上同意了。吐谷浑大乱，国人杀了士服，立他的弟弟福允为主，派使者陈述废立的事情，并谢罪擅自专断的过错，而且请求按照习俗娶公主。皇上同意了，从此每年都来朝贡。隋高祖文皇帝开皇十八年戊午，公元598年春季二月甲辰日，皇上驾临仁寿宫。高丽王高元率领瓦蛇部众一万多人侵犯辽西，瀛州总管冲击为打退了他们。皇上听说后大怒，以四日任命汉王杨亮、王世基同为行军元帅，率领水陆大军300,000讨伐高丽，任命尚书左仆射高炯为汉王长史，周罗侯为水军总管。延州刺史独孤陀有个婢女叫徐阿尼，供奉猫鬼，能指使他杀人，说每次杀人，被杀死的人家的财物就会暗中转移到蓄养猫鬼的人家。适逢独孤皇后和杨素的妻子正式都患病，医者都说这是猫鬼的病。皇上因为独孤陀是独孤皇后的一母弟弟，独孤陀的妻子是杨素的一母妹妹，因此怀疑是独孤陀所为，命令高炯等人共同审理，查明了全部实情。皇上大怒，命令用牛车装载独孤陀夫妻，准备赐死。独孤皇后三天不吃饭，为他们求情说，独孤陀如果杜政害民，我不敢说什么，如今因为我的缘故获罪，我冒昧请求保全他的性命。独孤陀的弟弟司勋侍郎独孤整到宫阙哀求，于是免除独孤陀死罪，削职为民，他的妻子杨氏被罚为尼姑。在此之前，有人控告他的母亲被猫鬼杀死，皇上认为是妖妄之言， 发怒而遣走了他。到这时，下诏诛杀被控告蓄养猫鬼的人家。夏季四月辛亥日，下诏蓄养猫鬼、蛊毒、制作厌魅妖术的人家都流放到四方的边远地区。六月丙寅日，下诏废除高黎王高原的官爵。汉王杨亮的军队从临榆关出发，恰逢水涝，粮草运输不济，军中缺乏粮食，又遇上瘟疫。周罗侯从东来渡海，直趋平壤城，也遭遇大风，船只大多漂流沉没。秋季九月己丑日，军队返回，死亡了十分之八九。高黎王高原也惶恐害怕，派使者谢罪，上表自称辽东粪土尘缘，皇上于是停战，像当初一样对待他。百济王扶余昌派使者上表，请求担任军队的向导。皇上下诏小玉说，高黎已经服罪，朕已赦免了他们，不可征伐。后赏使者后让他回去。高黎王知道这件事后，出兵侵略百济的边境。辛卯日，皇上从仁寿宫回到京城。冬季十一月癸未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。十二月，从京城到仁寿宫设置行宫十二处。南宁一篡完又反叛，蜀王杨秀上奏说，史万岁接受贿赂，放纵贼寇，导致产生边患。皇上责备史万岁，史万岁否认，皇上发怒，命令处斩他。高炯和左卫大将军袁明等人坚持请求说，史万岁雄才大略超过常人，将士乐意为他效力，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。皇上的怒气稍微缓解，于是将他削职为民。隋高祖文皇帝开皇十九年即位，公元599年春季正月癸酉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甲寅日，皇上驾临仁寿宫。突厥突利可汗通过长孙晟上奏说，兜兰可汗制造攻战器械，准备进攻大同城。下诏任命汉王杨亮为元帅，尚书左仆射高炯从朔州道出兵，右仆射杨素从灵州道出兵，上柱国燕荣从幽州道出兵，共同攻击兜兰，都受汉王节度。但是汉王最终没有亲临前线。兜兰可汗听说后，与达头可汗结盟，合兵袭击突利，在长城下大战，突利大败，兜兰杀尽他的兄弟子侄，于是渡过黄河进入豫州。突利的部落溃散逃亡，夜里他与长孙晟率领五名骑兵向南逃跑，到天亮时收集到几百名骑兵。突利与部下谋划说，如今兵败入朝，只是一个投降的人罢了，大隋天子怎么会礼遇我呢？殿爵虽然前来，本来没有冤仇，如果前去投奔他，他一定会收留帮助。长孙晟知道后，秘密派使者进入抚远镇，命令赶紧点燃烽火。突利看见四座烽火都点燃，就问长孙晟，长孙晟骗他说，城墙高地势远，必定是远远望见贼寇到来。我朝的法律，如果贼寇少，点燃两座烽火，来得多，点燃三座烽火，大举逼近，点燃四座烽火。他们看见贼寇又多又近，突利非常恐惧，对他的部众说，追兵已经逼近，暂且可以投奔城池。进入抚远镇后，长孙晟留下他的达官执事统领部众，自己带领突利乘一马疾驰入朝。夏季四月丁酉日，突利到达长安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任命长孙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，持节护卫突厥。皇上让突利与兜兰的使者因头特勒相互辩驳，突利言辞正直，皇上于是厚待他。兜兰的弟弟都素六抛弃妻子儿女，与突利归附朝廷，皇上嘉奖他，让突利多送给他珍宝，以安慰他的心意。高炯派上柱国赵仲卿率领三千士兵担任前锋，到达足离山，与突厥遭遇，交战七天，大破突厥，追击到乞伏伯，又打败突厥，俘虏一千多人，各种牲畜数以万计。突厥又大举前来，赵仲卿摆成方阵，四面抵御，共五天。恰逢高炯大军到达，合兵攻击，突厥败逃，追击越过白道，翻过秦山七百多里才返回。杨素的军队与达头可汗相遇，此前诸将与突厥交战，担心他们的骑兵冲击，都用战车、步兵、骑兵相互配合，设置鹿角为方阵，骑兵在里面。杨素说，这是自我保全的方法，不足以取胜。于是全部废除旧法， 命令各军摆成骑兵阵。达头可汗听说后非常高兴地说，这是上天赐给我的。下马仰天拜，率领十多万骑兵直冲过来。上一通三司周罗侯说，贼阵尚未整齐，请允许攻击。先率领精锐骑兵迎战，杨素率大军随后跟进，突厥大败，达头受重伤而逃，杀伤不可胜数，他的部众嚎哭着离去。六月丁酉日，任命豫章王杨戬为内史令，宜阳公王世基担任凉州总管。他的亲信安定人黄甫孝写有罪，官吏追捕他，逃亡投奔王世基，王世基没有接纳。黄甫孝协被发配防守贵州，趁机举报事变，说王世基曾经让道士看他的贵贱，道士回答说公应当成为国主，又将前往凉州。他的亲信对王世基说，河西是天下精兵所在的地方，可以图谋大事。王世基说，凉州土地辽阔，人口稀少，不是用武之地。王世基因此被处死，任命黄甫孝协为上大将军。独孤皇后生性嫉妒，后宫无人敢进御侍寝。尉迟迥的孙女有美色，先前被没入宫中，皇上在仁寿宫见到她十分喜爱，因而得幸。独孤皇后等皇上上朝时暗中杀了她，皇上因此大怒，单骑从御苑中出来，不沿道路进入山谷间二十多里。高炯、杨素等人追赶上皇上，扣住马头苦苦劝谏。皇上叹息说，我贵为天子，不得自由。高炯说，陛下怎能因为一个妇人而轻慢天下。皇上的怒气稍微缓解，停马良久，半夜才回宫。独孤皇后在阁内等候皇上，等皇上到来，皇后流泪下拜谢罪，高炯、杨素等从中和解，于是设酒宴尽欢。在此之前，独孤皇后因为高炯是父亲的家客，非常亲近礼遇他，到这时听说高炯说自己是一个妇人，于是怀恨在心。当时太子杨勇失去了皇上的宠爱，皇上有废立的念头，从容地对高炯说，有神灵告诉晋王妃，说晋王必定拥有天下，怎么办？高炯长跪说，长幼有序，怎么可以废立？皇上默然而止。独孤皇后知道高炯不可改变，暗中想要除掉他。恰逢皇上命令挑选东宫的卫士进入上台，高炯上奏说，如果全部选取强壮者，恐怕东宫的宿卫太薄弱。皇上变了脸色说，我有时出入，宿卫必须勇猛刚毅，太子在东宫修养德性，左右何须壮士，这是极坏的做法。依照我的想法，常常在轮换之日分一部分去东宫，上下团队不分别，岂不是好事？我熟悉前代，你不必沿袭旧风。高炯的儿子高表人娶了太子的女儿，所以皇上用这番话提防他。高炯的夫人去世，独孤皇后对隋文帝说，高仆射年纪大了，又失去了夫人，陛下怎能不替他再娶一位？文帝把皇后的话告诉了高炯。高炯流着泪辞谢说，臣现在已经年老，退朝后只是静居读佛经罢了。虽然陛下深表哀怜，但续娶的事并不是臣所愿意的。文帝于是作罢。不久，高炯的爱妾生了个儿子，文帝听说后非常高兴，皇后却很不高兴。文帝问他原因，皇后说，陛下还能再信任高炯吗？当初陛下想为高炯娶妻，高炯心里想着爱妾，当面欺骗陛下，现在他的欺诈已经显露，怎能再信任他？文帝从此疏远了高炯。征伐辽东时，高炯坚决劝谏，文帝不听从。等到军队无功而返，皇后对文帝说，高炯当初不愿意出征，陛下强派他去，我本来就知道他不会成功。还有文帝因为汉王杨亮年纪小，把军事全权委托给高炯，高炯因责任重大，常怀公正之心，没有自我避嫌的想法，杨亮提出的建议大多不被采纳，杨亮因此非常恨他，回京后哭着对皇后说，孩儿差点被高炯杀了。文帝听说后更加愤愤不平。等到攻打突厥时，高炯从白道出兵，计划进入沙漠，派使者请求增兵。文帝身边的近臣借此说高炯想要造反，文帝还没回答，高炯已经击败突厥而回。后来王世基被处死，调查审讯时涉及宫禁中的事，说是从高炯那里得知的，文帝大为吃惊。有关部门又奏报，高炯和左右卫大将军元明、元昼 都与王世基有勾结，接受了他赠送的名马。原名元昼因此获罪被免官。上柱国贺若弼，吴州总管宇文弼，刑部尚书薛昼，民部尚书胡律孝卿，兵部尚书柳树等人证明高炯无罪，文帝更加愤怒，将他们全部交给司法官吏处置。从此朝中大臣没有敢再为高炯说话的。秋季八月癸卯日，高炯被免去上柱国、左仆射的官职，以齐公的身份返回家中。不久，文帝到秦王杨俊的府邸，召高炯陪宴。高炯抽泣悲叹，不能自已，独孤皇后也对着他流泪。文帝对高炯说，朕没有辜负你，是你辜负了你自己。接着对侍臣说，我对于高炯胜过对待自己的儿子，虽然有时不见面，却常像在眼前一样。自从他离位，我就恍然忘记了他，好像本来就没有高炯这个人。作为臣子，不可以要挟君主，自称第一。不久，高炯的国令上报了高炯的隐秘之事，说他的儿子高表人对高炯说，司马懿当初假托生病不上朝，于是得了天下。您现在遭遇这样的事，怎知不是福分？文帝听后大怒，把高炯囚禁在内史省进行审讯。县司又奏报，僧人真觉曾对高炯说，明年国家会有大丧。尼姑令辉又说，17、18年皇帝有大灾难，19年过不去。文帝听说后更加愤怒，回头对群臣说，帝王岂是可以用人力谋求的？孔子以大圣人的才能，尚且不能得到天下，高炯和他儿子说话自比晋朝皇帝，这是什么心思？有关部门请求处斩高炯。文帝说，去年杀了余庆泽，今年又杀王世基，如果再杀高炯，天下人会说我什么？于是将高炯削职为民。高炯当初任仆射时，他母亲告诫他说，你已经富贵到了极点，只差一个砍头了，你要谨慎啊。高炯因此常常担心灾祸。到这时，高炯欣然接受，毫无怨恨之色。先前国子祭酒元善对文帝说，杨素粗疏，苏威怯懦，元昼、元炯正像鸭子而已，可以托付社稷的只有高炯。文帝起初同意他的话。等到高炯获罪，文帝严厉责备元善，元善忧惧而死。九月，任命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。牛弘选拔人才，先看德行，而后看文才，务求审慎，虽然导致选拔过程缓慢，但他所提拔任用的人大多都很称职。吏部侍郎高孝基有实践之名，机敏通达，清廉谨慎，无与伦比，但豪爽俊逸有余，行迹似乎有些轻浮，当时的宰相多因此怀疑他。只有牛弘深识他的本质，推心置腹地任用他。隋朝选拔人才之得当，以这一时期为最，当时的舆论更加叹服牛弘的见识和度量。冬季十月甲午日，封突厥突利可汗为屹立真斗启明可汗，汉语意思是智慧健壮。归附启明可汗的突厥人男女共10000多人，文帝命令长孙晟率领50000人在朔州修筑大历城来安置他们。当时安邑公主已经去世，又派长孙晟持符节护送宗室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明可汗。长孙晟上奏，染干、启明可汗的部落归附的人越来越多，虽然住在长城以内，仍被拥于驴、兜兰可汗超略，不能安居，请求将他们迁到五原，以黄河为固守之险，在夏州、嵊州之间，东到西到黄河，南北400里，挖掘一道横沟，让他们住在里面，可以任意放牧牲畜。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又命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20000，为启明可汗防御达头可汗，代州总管韩弘等人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镇守恒安，达头可汗率领100000骑兵来犯，韩弘的军队大败，赵仲卿从乐宁镇出兵截击，斩首1000多人。文帝派遣乐公杨素从灵州出兵，行军总管韩僧寿从庆州出兵，太平公史万岁从燕州出兵，大将军武威人姚辩从河州出兵，攻打兜兰可汗。军队还没出塞，12月乙未日，兜兰可汗被部下杀死，达头可汗自立为部家可汗，他的国家大乱。长孙晟对文帝说，现在官军逼近边境，作战多次有功，敌人内部相互离心，他们的首领被杀，趁此机会招降安抚，可以使他们全部归降，请派遣染干的部下分到招抚慰问。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归降的人很多。